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请大家，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读这一段今天的主题经文哈。我们请这一个弟兄姐，对，把这个彼得前书调出来。那我来读这一个一到九节，然后请各位，我用起音的方式哈，请各位来读十到十二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你自己荣耀的日子，再一次感动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赐下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继续来思考主你自己在这样一个流浪的、这样客旅的、寄居的这段天路历程当中你给我们有怎样的旨意，你叫我们，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天上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会朽坏的这个天上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就靠着信心在地上经历这一段信心的试炼的历程。我们愿你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来鼓励我们走完这一段的天路。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你自己的宝血来遮盖你的讲坛，愿你自己眺望你的儿女在这样一段忍耐艰难的日子当中这心里面再次调旺我们心里的火，来服侍你，来敬拜你，也可以更深的认识你。谢谢主，我们把时间都交给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几天呢，麦恩迪牧师在我们当中带来了这个属灵的大餐那我们都非常的受用，对我自己也非常的有造就。那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带来这样我们常规的这个青州小菜那我以前呢，更多的是在神学院里面学习现在呢，全家开始服侍，那到美国也一个多月了。那一个多月的时间以来呢，对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开始有一点多一点的感受那我跟大家分享三点。好，我们请那个林峰弟兄把 PPT 翻到第一，再往后。对，那么首先呢，虽然我们看到新闻现在这个疫情是有一点点反弹那么物价好像也在上涨，而且好像还有社会上面有一些动荡不安的这个消息传来。那我们在国内的亲友都相信说美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总体来说呢，我自己的感受，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仍然是地球上相当宜居的一个地方既没有暴雨，也没有洪水，也没有酷暑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不到主耶稣再来的一种的紧迫性，也常常在一种相对比较安舒跟稳定的生活当中失去一种对于信心的这种操练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呢，我们作为移民，那由于对于语言文化上面还是有，不管我们英语多么的熟练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多久，始终还是有一点这种语言文化上面的这个障碍在里面，所以这个在美国社会当中的这个归属感还是会受到一些的影响然后再加上我们华人的一些传统，就是亲疏有别那即便我们在教会当中呢大家已经在主里面成为一体，但是常常是在主日见面，平时见不到面疫情当中更是成为网友。那 就比较难以感受一种在团契当中这种亲密的喜乐，这是第二个感受。第三点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时代。美国的新闻是相当的自由，这当然是一个双刃剑，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无所适从。关于疫情的，关于疫苗的，关于大选的，不光是社会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议题，就是我们会听到，有时候会听到非常两极化、非常不同的声音在我们身边。在这些的描述的背后，当然有非常深刻的社会的这种世界观跟价值观的结构，但是归根到底呢，还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真的？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那上一次回到上次的经文，彼得全书它是一卷包含了非常全备教导的书信，特别是对于救恩跟我们的圣洁生活有非常深入的教导。那它也是圣灵感动使徒彼得给2000年以后的我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的话呢，上次我们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提到了，在三组对比当中，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恩典，第一个是寄居的客旅，但是我们在神眼里是蒙爱的圣徒；第二个我们所承受的恩典是上帝独做的恩典，但是它也是神在永恒里面是三一的盟约所做成的，所以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保障。第三呢，神已经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永存的基业，但是我们在盼望这个永恒的时候呢，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在地上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生长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呢，就接着上一次的这个主题用到了连接到上一次经文的一句话，那里说，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说到我们是因信蒙着神能力的保守，我们这一群被拣选的寄居者，在永恒跟盼望和旷野的历程之间呢，来进行这一场信心的旅程。所以今天的主题句就是第六节，这里说到因此我们会看到 PPT 的右边我现在把这个结构做一点的调整，就把经文放在右边，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因此在英文的翻译当中，或者是在它希腊文原文里面，是在这里面的意思是 in this， 意思就是我们在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当中，在上帝为我们永恒当中已经预备好，在历史当中已经成就，而且我们在生命当中也经历到的救恩呢，就让我们的信仰可以超越很多很多这种世俗的理想或者宗教的寄托，使我们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信仰的根基。然后说到你们是大有喜乐大有喜乐这个字在希腊文是这个 agaleo 这个字这个字是不是一般的喜乐这个字是表示一种超过欲望满足的非常大的快乐。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呢我们会在第二点里面来详细的来解释这个喜乐。然后讲到你们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里中文的翻译有一些的省略在原文里面它有两个的介词短语来修饰暂时忧愁。第一个叫做 for a little while 就是非常短的时间，跟那永远的极大的喜乐比起来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这个忧愁呢是非常短的就像这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是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第二个介词叫做if necessary 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在讨论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呢，常常会产生个疑问，就是我们和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当中，在这当中跟耶稣基督联合，那我们的受苦是必须要经历的吗那这里的经文就说，如果必要的话，就说我们所受到的苦难对是都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是必要的然后说到了这一组的对比，就是那极大的喜乐和现在这个for a little while if necessary 的这个短暂的苦楚当中， 带着一个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然后跳过了中间的一段描述之后，是说为了要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么这个地方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同样英文翻译会更加的清楚一些，就是说你们的 tested genuineness of your faith， 就是这个试验它其实就表明了两种意思。第一个是它是经过试验的，对吧？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在试验当中你会尝到那个信心的宝贵，或者真信心的纯粹，或者说是那个信心的那种那个叫做真实性，或者说是那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这就是一个信心试验的目的。这一句话引出来，我们就用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点，我们接着往下，就谈到了信心试验的目的啊，是比金子更显宝贵。第六节的后半部分到第七节说到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那么这里使徒彼得就用金子和信心做了一个对比，他说我们的信心好像金子。那信心和金子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啊，它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什么是相同的地方呢？首先，金子是非常宝贵的物质，对不对？它是一个保值的一个金属啊，那古往今来都是非常宝贵的，这不会掉价的。那我们知道说钻石啊，最近是成为一个好像是个最贵重的物质，但是其实钻石的价值是在20世纪之后才被这个炒作起来的啊。有一部电影专门在讲到这个问题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钻石为什么现在价格这么高的一个历史。那但是金子、黄金呢，从古以来就是非常稀有啊，非常宝贵的个物质。我们中国人的成语就讲到披沙拣金啊，对吧？就是说明这个淘金跟炼金的不容易，而且真金是不怕火炼的，杂质都会在这个火炼之后都被炼掉，只剩下那个纯粹的黄金。我们在说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也说他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金子都会显出它跟其他物质的这种超越的价值出来。而金子的贵重之处呢，还由于它的纯度，越纯粹的金子它就越宝贵啊。如果我们到那个到商店里面去啊，这个18K 的黄金跟24K 的黄金价值是差很多啊，就是因为它的纯度差别很大。这两点呢，就是金子跟信心的相同的地方，就金子它是一个稀缺的资源，信心稀缺到一个程度，甚至它并不是这一个自然世界可以产生的东西。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看到，那信心纯粹是上帝重生的恩典，我们是从天上来的，是超过这个世界一切自然的这个过程能够产生出来的物质，所以信心是如此的宝贵。而信心的纯度也需要在这样的试炼当中来被炼净，和金子一样呢信心的纯度越高，它显出来的价值也就越高，对吧？也就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它可以得着主他自己的这个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在整卷的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这个试验的时候都会跟这个信心的试验联系在一起。那同样的呢信心跟黄金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信心它有超越黄金的地方，就是黄金在被火试炼之后，它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它仍然有朽坏的一天，但是信心被炼净以后，它却会拥有永恒的价值，它是可以被带进永恒当中的那个秩序里面，可以被永远的存留的。我们刚才说到信心它是神按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叫我们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而信心被炼净之后就配得上这一个 不朽的基业，就配得上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有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里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会误以为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但是也因着信是在强调人的部分，是强调人对于恩典的回应。但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而这个信心需要被试验就为什么在我们要等这么久的时间，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得着那一个称赞、荣耀和尊贵呢？为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呢？我们一得救，我们一信主就可以立刻和主见面，而要经历中间这一段的历程。大家可以这样子来思想，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看到很多经历恩典就跌倒的例子比如说诺亚诺亚方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大洪水之后诺亚带着他的一家八口进入到好像是预表新天新地的那个被洪水洗净的世界他们走出方舟的时刻，那罪恶是被上帝洗净了那一切都是更新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好像亚当又回到亚当的伊甸园。但是在刚刚得救之后，诺亚马上又堕落又犯罪，对吧？他又懈怠，他又喝醉了酒，他又像亚当一样在一个园子当中犯了罪所以这不光是诺亚还有以色列人。刚才我们在周间的这个查经里面也会回顾到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可是呢当摩西上山去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在山下敬拜金牛犊等等等等，这个是数不胜数。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倾向，就是不断的去在经历恩典又不断的跌倒？罗马书的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就讲到人的罪性是怎么样对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对上帝的启示有这种很强大的这一个抵抗力或者说反弹的能力我自己在听这个很多牧师的讲道里面听到很多的一个比喻，就是弹簧。我们的犯罪好像一个很强的弹簧上帝的对于神的这个我们经历过恩典，那个弹簧的力量总是让我们又反弹又反弹，又不断的使我们的罪性去抵抗，去压抑上帝那白白的恩典。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在这一场信心的旅途当中信心需要被不断的试炼的这么一个理由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经历过恩典之后，我们的这个罪性总是会有一种会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说刚刚的感动，我刚刚的这种属灵的光照，我刚才的悔改是不是一种错觉常常会有这样子扰乱的声音在我们心里发出。而且在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美国当然是一个非常生活非常便利的地方我最近在搬新家那搬新家呢就需要买一些东西。那美国是一个就在 Amazon 上面购物是一个很良好的体验可以随时退货你可以看到这个你满意的东西你买来了好像用好像不是太合适，又可以 return 然后又可以再换一个。那你慢慢如果就是这个这只是个小例子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安舒的环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这种对于自己的满足常常会让我们就陷在里面就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就忘记了神呼召我们在这样的圣洁的生活上面去荣耀他这我当然并不是在说这个过一种上帝赐给我们的这种 好的生活是一种罪过，这种生活并不是一种罪过啊，而是说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这种罪性常常会使我们啊跟这样上帝的恩典有这样一种的张力存在啊。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信心是需要在每一次和罪的征战当中啊，对自己有更深刻的了解啊，也对信心的对象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信心的纯度并不单单是表示啊，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罪有更深的理解，而且对我们信心的对象也有更深的理解。它不关单单的关系到啊上帝的这个超越的概念，而且还关系到救赎的整个全部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并不仅仅是指向一位超越的神。很多大科学家其实都承认造物主。前不久我才在微信的一个视频里面看到那个科学家杨振宁，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承认说，哎，确实他看到这个宇宙的规律啊，像刚刚王牧师说到的这个宇宙的法则啊，他说他相信是有造物主的存在。但是这一些有相信造物主的这些科学家，这些大人物，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承认他们需要有位救赎主，不意味着他们都对自己的罪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啊。这就是一开始哈，美国的两条路线啊，就是从这里分开的啊。那这个我们不多说哈，我们收回来。我们相信自己的全然败坏和耶稣基督他是中保的这个工作的完全啊，是我们信心的两个方面。麦恩迪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啊，讲到了主耶稣是先知，是大先知，是大祭司，是大君王啊。他在这三个职分上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 mediator。所以当他显现的时候啊，我们的信心如何能够配得上那一个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朽坏的天国啊，就在于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罪有深刻的认识，以及对于我们这一位的救主有更深的信靠和认识。当我们每一次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深知到是耶稣的工作可以完全充分的啊救我们脱离这啊将要败坏的取死的身体。那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呢，常常会有一个修炼的观念，对吧？我们也谈到试炼，我们也谈到修炼啊，好像有一句很有名的这个句子啊，叫做朝朝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啊，好像也是在谈这种人的修炼。但是这是不一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尘埃是什么？尘埃是外在的东西啊，尘埃是外面来的，你要把它外面的东西打扫干净。但是堕落的人常常以为自己是好的，常常以为自己是里面是干净的。所以换言之呢啊，当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啊，以及耶稣的救赎是充分的时候啊，对他再来的应许是确实的时候，我们就存心的忍耐啊，做好每日当做的份，这在神面前是看为宝贵的啊。好，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那么接下来看到第八节，信心的试炼的一个滋味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一节经文是对前面第六节的经文的一个提前的实现。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啊，是说到那一个完全的状态里面啊，或者当然他那个经文里面用的是现在时啊，你们现在已经有了大有喜乐。那后面是说，为了叫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那称赞、尊贵和荣耀，说到的是将来啊，那个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可是这节经文说的是，虽然我们还没有在那个跟主面对面的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啊。这个大喜乐有三个特点，一个就是说不出来的，第二个是虽然看还没有看见的，第三个却是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啊。这种喜乐我们刚才说它是跟快乐不一样啊，快乐我们都在追求快乐啊。那个中国有一位学者叫做 钱钟书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围城》啊，他很有名。然后钱钟书说过一句话，他说：“快乐这个字就表示啊，他过得很快，一下就过去了。快乐的意思就是你很快就没有了。”所以，西方的哲学家在讨论幸福的时候，用的是 happiness 这个字。那么，西方的哲学在讨论快乐的时候，常常讲到它是在欲望的满足跟这种空虚的两极当中来摆荡。所以我们在伦理学里面讨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的时候，常常会讲到欲望的满足啊。后来呢，大家又觉得哎，这个定义不是太好啊，又去追求更高的价值，比如说自由啊，比如说公平啊，比如说后来我们又发现说，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快乐。而所以现在很多的这种思想家在讨论人怎么在群体当中来实现他的快乐，而在群体当中实现的快乐啊，是后来大家慢慢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对吧？中国的古代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讲到人最快乐的两个时候，这两个时候也是人可以容光焕发的时候啊，快乐的最高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说这个人容光焕发，就是非常非常的快乐，对吧？那为什么洞房花烛夜跟金榜题名时是最快乐的啊？它并不是某个成功的瞬间，对吧？我们做成一件事情，可能这种成就感或者满足感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就消失了。那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最大的快乐其实都是跟这种位格之间的团契是有关的。为什么洞房花烛夜是最快乐的，对吧？因为找到了，进入了婚姻，进入了爱情啊，进入了一个从一个单独的个人进入到一种团契里面去啊。这当然古时候的人没有想到这么多，但是他知道说哎，这是非常非常得意非常快乐的事情。那金榜题名时也其实它的本质呢，也不是我考了第一名我把其他人比下去了这个快乐，而是大家去想一想，如果我相信大家来到美国哈，很多大家都是学霸，都是好学生啊，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是为了得到老师的称赞。而在古代，那一些寒门的士子，他们去科考，他们去求仕的一个动力，除了光宗耀祖之外，是为了得到皇帝的认可。好，所以这个金榜题名就是一个至高的荣耀，因为皇帝向他扬脸，皇帝向他笑了，承认他。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这一些的快乐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稍微的来理解说我们是什么是真正的喜乐。但是昨天麦牧师讲到天国八福的时候，他非常深刻的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啊，因为这一些的快乐都是非常短暂的快乐。传道书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他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而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所以我们的喜乐并不在乎这一些世俗上的成功啊，因为这一些的成功是常常后面是跟随着变动，跟随着祸患，或者跟随着更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那这个喜乐，这一节经文里面的喜乐是什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字词上面来看，这个喜乐这个字出现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地方跟新约里面，它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哈，它出现过几次。有一个地方是在撒母耳记，那个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里面，那里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啊，虽然翻译成快乐，但是他用的是这个跟上帝的团契的这个喜乐。然后新约里面呢，在路加福音的一章46到47节，在玛利亚的这个尊主颂里面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也就是这里说到的这一种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这里的彼得前书说，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啊，这个暂时忧愁是因为上一段我们讲到的那个跟 跟上帝隔绝的，我们常常被自己的罪所捆绑的这种状态，我们没有办法在很长久的享受一段关系，没有办法很长久的去享受成功，因为我们很快就空虚了，我们吃喝快乐却不能真正的幸福，我们的良心常常不安，我们当我们那个弹簧，心里的弹簧被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所调整，所矫正，所带偏，被各样的谎言所裹挟的时候，我们快乐不起来，那个圣经里面说我的心为什么常常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一位真正的中保。旧约里面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摩西，大家看这张图，摩西他的脸皮发光，在出埃及记的34章记载到摩西他第二次上山去领受法版，下山的时候他的脸上就发光，可他自己不知道，亚伦和以色列的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害怕挨近他，然后呢摩西就用帕子蒙上脸，等他进去和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就揭去帕子，说到摩西他跟神面对面，以至于进入到了一种容光焕发的大喜乐，蛮有容光的大喜乐，就是这一段经文在旧约里面的一个体现。那我们晓得说摩西他是第一个先知，对吧？他是领袖上帝律法的。那虽然先知的这一个功能就是传达神的旨意，对吗？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亚当或者是亚伯拉罕，他们也向其他的人来传递上帝的话语，他也可以说他们有这个先知的功能。但是我们从说在职分上面摩西是第一个有先知的职分。我们也知道说昨天提到耶稣基督有先知、祭司和君王三重的职分，他是我们的中保。那在旧约当中，先知、祭司和君王，他这个职分的区分是非常的清楚的，对吧？那祭司只能由利未支派的这个后裔来担任，君王只能出自大卫，只能出自这个犹大支派，而先知就不能从这两个支派当中来产生。那摩西是第一个先知，但是这个地方呢，摩西却在某一种程度上超越了先知的这个职分。为什么这么说？先知常常是传递上帝的盟约、传递上帝律法的那个人。后面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十诫，把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律法传递给他的百姓，后面的先知就不再传递这个律法了，因为这个律法已经传递完全了。后面的先知更像一个什么？更像一位检察官，或者说是一位控诉官。他在我们会看到后面的先知书里面，那些流泪的先知，他们常常对着上帝悖逆的百姓呼天喊地的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让这个天地这个山河都在为我做见证，你们是一些悖约的百姓。他们就是这个上帝的盟约的这么一个见证，或者说这么一个 prosecutor 的这个角色。而为百姓赎罪呢，却只有祭司利未支派的这个祭司，在旧约当中用利未记里面记载的这些献祭的条例来实现。但这个地方摩西他为什么可以容光焕发，他为什么可以和神面对面，神为什么如此的悦纳他？因为摩西在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拜偶像他们堕落，神发怒要灭绝他们的时候，摩西对上帝说，我愿意失去自己的救恩，然后呢来求你不要，求你开恩，不要灭绝你的百姓。然后他这样一个好像在超越了他先知的职分有一点点，甚至超越了祭司的这个职分的这么一个动作，使得上帝非常的悦纳他。于是神跟他面对面，在西乃山上第二次的传授律法，于是摩西的脸皮上就发光了。为什么说摩西也超越了一些祭司的这个职分呢？因为旧约当中的祭司，他们是用动物的那些洁净的动物的血来为百姓赎罪，每年一次进入到圣所当中来做这个献祭的仪式。于是而摩西在这里，他是以自己作为代价来 为他的百姓代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超过了这些的祭司。我们会看到摩西的这样一个一次这一次的代求的动作，使神非常的悦纳他，于是上帝称他为朋友，在西乃山上和他同在，以致摩西下山的时候脸上就发出那种大有喜乐的荣光。但是在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那里 却会看到说摩西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在摩西原是 那位更大的那位真正的独一的中保耶稣基督的某一种的预表，摩西在西乃山上的工作是暂时的，他后面甚至他自己都再一次的犯罪，再一次的没有办法进入到应许之地当中。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到这个新旧约的关系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够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的褪去的，那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有荣光了。这段经文就讲到了摩西和基督的这么一种的关系。弟兄姐妹你们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说到那废掉的有荣光，并非是说律法被废除了，律法是长存的，那这里说的要被废掉的是那个暂时的预表性的那个中保的职分所以接下去保罗在哥林多的后书接下去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就讲到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敞着脸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可以天父因为悦纳他的儿子耶稣就悦纳我们，就跟我们面对面这就是那个说不出来的蛮有大喜乐的荣光这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到的这样一种这种极大的喜乐极大的福分。那么这一个荣光的本体我们还可以再往前再追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那节经文就讲到在永恒里面，在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之间，那一种极深的爱和极深的团契当中的一种的交相辉映，大家可以去思想这些非常深奥也非常让人激动的经文它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那么这个光辉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跟神面对面的这么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在。所以盼望感谢神他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在这样短暂的苦难和试炼当中我们在基督里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享受到这种跟上帝同在的这种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圣灵乃是透过我们的信心带到与基督的联合当中，那经过这样子的试炼呢，我们这种越来越纯粹的信心就会越来越深的帮助我们尝到这样喜乐的滋味不光如此呢，我们也可以更深的在这样团契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尝到这种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盼望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情境底下大家见面的时候都是容光焕发的都是心里蛮有大喜乐。好，那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那接下来第三点呢是讲到信心试炼的果效，就是真实的救恩。第九节说到这个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它不光是会呈现出一种比金子更宝贵的价值不光是会在暂时患难里面也可以尝到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可以得着真实的救恩。然后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说论到这救恩的时候， 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他们在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好，那么这两节经文说到了先知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这个受苦和得荣耀的关系。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其实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相对信息复杂的时代，对吧？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常常是莫衷一是的这种新闻啊，不知道我们该听哪一边的。而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撕裂的时代啊，看到了很多本来可以共存的不管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还是说政党和政党之间，都呈现出这一种很大很大的张力。那我们都不知道说该相信一些什么。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得着这个确实的救恩啊，救恩是确实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救恩是确实的呢？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为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这个见证，它不光是旧约里的众先知，还有天使，对吧？第十二节讲到了那个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啊，将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它不光是得到了一个历史上的所有人的见证，还有包括天上地下一切可见的不可见的有形的无形的，上帝自己天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见证，共同的见证，以及天使也在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得救的一个外部的极大的一个确据。而当这个地方说到先知的时候，我们用一节经文来对照着看啊，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一开头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到神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就讲到了一个大家是一种什么感觉，这些经文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读到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种好像那个李白的诗，他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好像一个万川归海，一种万月朝中的感觉。就所有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先知一个一个的面孔浮现出来，从上帝所呼召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那摩西大卫一个一个以赛亚以利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法，上帝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启示他们，都是为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汇入这个末世的启示，这样一个在历史当中所显现的他那个终极的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主耶稣他是独一的中保，那这里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他是救赎历史的中心。他看到如果说没有这个认识哈，我们的心常常会被不同的世界观所带走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启蒙运动之后，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啊，是一种有无限的可能的啊，是一种进步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对吧？如果我们相信说历史是有它的目的，历史是有它的这个预备啊，有它的这个是上帝所在手里面所展开的，是那天上早已为我们预备好的这个计划在时间当中的这个 unfolding 的话啊，你就会明白的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的第一次到来跟第二次的到来在整个历史进程当中是有何等关键跟重要的位置。而为这个主耶稣做见证的，他不光是有历史历代的众先知，还有上帝自己，还有圣灵，还有天上的天使，都在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所以我们从这一些方面，我们就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何等的确实。但不光如此，我们还有个更内在更深刻的见证， 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说到信心的时候，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为什么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这节经文今天是没有时间展开来解这节经文，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信心和知道这两个这两者之间有很紧密的关联。我们是因着确信而确知。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可以因着确信而确知，就知道说我们领受的救恩是一个 reality 呢？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物呢？它并不是一个这些外在的叙述并不是虚构出来的，因为主耶稣他不光是救赎历史的那个中心，而且他甚至是上帝创造万有时候的目的和手段。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六节讲到圣子的时候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讲到在创造的时候那位太初之道，他是万有的媒介，他也是万有的目的。所以刚才如果我们说到救赎历史，讲到那个 recreation， 在创造再创造，就是第二次创造当中耶稣基督的重要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第一次创造里面那位圣子，那位太初的道所扮演的这个关键的位置。而基督的灵，这里特别的说到基督的灵，详细的考察基督的灵，就是说到圣灵他是如何的为上帝的儿子做见证。我们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常常会他离开了对于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位格跟他的工作来谈圣灵的工作这有些的遗憾但这里说圣灵乃是基督的灵圣灵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到来，他的工作不光是做见证，更是使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在永恒当中蒙拣选的人带到与基督的这个联合当中去。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九节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我用这个地方来做今天的结束。约翰福音说到，它是一卷很重要的这个书卷，对吧？约翰福音说到，特别是讲到道成肉身，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跟四福音书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一卷书信。但是在第十四节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之前，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一节的经文事实上他还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讲到了那位太初的道，那位还没有成为肉身的道，在创造里面就已经把那个清楚的普遍启示光照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叫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因为这个 Logos 的工作持续的长久的这种照明的工作，使我们有理性，使我们能思考，使我们有神的形象这都是因为这位道在创造当中的这个工作。从前我在这一个国内的时候有一次出差去到一个书店里面，上面写着一句话让我非常激动，是有名的这个新儒家叫熊十力先生他说的一句话，他说生命有昭明性故非黑暗让我非常的感到鼓舞，就是你活在一些的这种，我们信主之前总是活在很多很多的这种，好像生活就好像在一个洗衣机里面不断的打滚，不断的打转，你找不到出路。但是这句话让我很得鼓舞，他说人心是有昭明性的，所以我们并不会一直处在黑暗里面。但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人心有昭明性，答案就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九节，因为那太初之道就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那一道的真光。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福音的救恩的确实性啊，不光是来自于外在的见证，更来自于我们心里面啊，这个上帝那在创造里面就鲜活的、清晰的、充分的、不可磨灭的启示。尽管我们在前面讨论到的那个人的罪性，像一个弹簧一样不断的去抵抗这个启示，但是我们的内心始终，当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始终会知道，哎，这是真的，只不过是你的心在做这一种的抵抗而已。这就像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就像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是啊，《射雕英雄传》，对吧？金庸写的小说《射雕英雄传》，我想大家都知道，里面有个人物叫做杨康，啊，杨康他的生父，对吧？那个叫做杨铁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怎么都不承认那是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心就想着那个金国的这个完颜洪烈，他的养父的这个啊，能够为他带来的将来的前途以及对他事业上的帮助，但是他心里面是知道说面前的这个他看不起的这个乡下人啊，这个街头卖艺的人是他的父亲，啊，这就是那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可以帮助大家稍微略略的去啊做这样，不是完全的相同啊，但是啊有一些的类似，就是那太初的道在创造里面，在我们心里的做的这种光照和照明的工作啊，使我们知道人性的高贵，使我们知道我们乃是有理性啊，有情感，有意志，有神的形象的受造物啊，所以呢。我们其实今天是生活在一个现代的世界里面啊，如果大家要更清楚的理解这个福音的话，其实也必须要更清楚的去阅读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活在现代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展开来讲啊，但是啊，最后我想帮助大家来用一段经文来结束哈，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使徒保罗说啊，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这里他说到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然后。使徒保罗特别说，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啊。而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然后啊，保罗他为他的读者祷告，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永恒里面啊，就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啊这样一个啊撕裂的时代，我们仍然在这个地方啊平平安安的、自由自在的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啊赐下属天的话语，叫我们可以认识啊主你自己的启示，我们可以这样坦然无惧的来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面跟天父面对面，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敬拜我们荣耀的三位一体真神。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也谢谢主，你自己在我们还不晓得的时候，就在我们心里面啊刻下了那永远的印记，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形象，叫我们听到福音、听到道德律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催逼、做责备的工作。我们也借着这宝贵的福音，再次来思想主耶稣为我们降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己，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当我们再次思想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就求你再一次炼净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纯净，在你的眼中 看为宝贵，即便在世人的眼中看为愚拙，叫我们可以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可以因为信你却虽然看不见你，却是可以享受那蛮有荣光的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谢谢主，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对信仰的这个对你救恩的确实的理解，更加坚固我们对你要再来的那个盼望。谢谢主我们愿荣耀都归给你，跟我们个人同在，如此仰望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